我们一起先低头做一个祷告。父神，我们来感谢你，感谢你在这个时候你的恩典深处我们的心，是你自己的恩典招我们出来，能够来为你的为你来做见证。我们的信仰都是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器皿，能够来学习你的榜样。你诚然担负我们的忧伤，你诚然背负我们的重担，这些苦难你都走过，给我们留下了好榜样，让我们跟随你的脚中行。谢谢你，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我们因着基督，因着效法你的榜样，我们来顺服我们在世上的我们的上司，我们的雇主，借着我们生活上的见证，能够来荣耀你，能够来领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能够宣扬这样一个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因为你救拔了我们，你给我们有荣耀的盼望，谢谢你。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恩主的手中，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这个题目事实上是承续我们这个几个礼拜我们所交通的一个题目。我们从彼得前书，我们一直来看怎么样来学习一个顺服的功课。首先我们在11月初的时候，周牧师跟我们来谈到说11节到12节禁戒肉体的私欲，那我们所带出来在外邦人中我们来做一个见证。那上礼拜小闯弟兄就来跟我们来讲到说在基督里面，我们靠着基督，我们来顺服这个是在地上所设立的制度，顺服这样一个政府。那我们今天来继续从这样一个思路往下来看，顺服上司。然后我的小题目是说来效法基督，来见证基督。事实上，我们整本圣经事实上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怎么说呢？我们从创世纪开始，我们打开来看的时候，始祖亚当、夏娃他们犯罪，然后神就有这样的一个应许，对蛇是跟女人这样吩咐说，对蛇是这样吩咐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属灵的征战，在撒旦跟这个基督是女人的属灵的女人的后裔，这个是从女人出来的。这就是一直有这样一个冲突，就是撒旦的掌权跟基督的子女、基督的属神的子女、基督徒们，一直有这样子，从创世纪开始就有这样子一个属灵的征战。到了四福音的时候，耶稣在临上十字架的时候，跟他们做了一个大祭司的祷告。他这里面就讲到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所以这里面你们看到我们说，我们是从世界中被神所拣选出来的，世界就恨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活在不是活在当时，就是还没有堕落以前，也不是活在就是创世之初还没有堕落的那样一个光景，也不是活在天堂，我们是活在当下，我们是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所以呢，当我们被基督所拣选的时候，世界就恨我们。我们一直跟这个属灵的一个属灵的恶魔来征战。这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这个十字架上的道路，我们是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而且但是事实上这个世界上是走一个撒旦掌权的一个道路，是这么的一个冲突到一个很大很大的地步，甚至于到了一个地步，这个权柄堕落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甚至可以把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就因为这样子，所以老约翰就讲过有一句话，在老约翰还没讲话讲那句话以前，我们先看一下保罗怎么说。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乃是与执政的、掌权的、辖管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来征战。然后约翰使徒约翰就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就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不是爱世界就是爱天父。我们不要爱世界和爱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是一个在世上来活的时候，我们是一个跟世界潮流，是一个逆流而上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雅各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说而且彼得前书里面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来给我们神给我们过了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他给我们各样的属灵的恩赐，他给我们一个活泼的盼望，他给我们一个天上的基业。他的应许是在第一章里面写的是这么多，他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权柄，那我们要活出来，要过一个走十字架的道路。可是这个世界的生活又是这么的来跟世界的潮流又是这么的来相违背，就像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的一样，不管是耶稣所讲的，不管是创世纪所讲的，不管是保罗所讲的，不管是使徒约翰所讲的，不管是雅各所讲的，这个世界一直来拒绝神，一直来背逆神，一直在一个不圣洁的当中，一直过自我生活，骄傲自大，随私欲任意而行的一个生活。那彼得前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如何来胜过，我们如何来靠着主耶稣的恩典，我们来在世上来，尤其在外邦人面前来做，为主耶稣来做见证。我们下面一起把彼得前书一起读一下，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节，预备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尊君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叫你们出黑暗入奇妙者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也未曾蒙怜悯，现在却蒙了怜恤。所以这就是来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有一个基督徒活出来，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这样一个见证。事实上，就跟刚刚张涛弟兄跟我们所分享的一样，一个圣经神的话语，他这么渴慕，他所带出来是一个改变生命。所以我们常常来讲，我们说不是我们说什么，而是我们能够行出来。所以行出来的比我们说什么更来的重要，也不是我们神学的基础有多么的坚定，而是我们所带出来的福音的信息，所生活出来的见证，甚至是一个无言的神学所带出来的影响力是更大。我们今天怎么活，我们是来影响我们基督，我们来为我们的基督来做见证，为我们的Christianity 来做一个 testimony。 我们也能够来见证出这个福音的，我们常常讲说福音的大能，常常讲说改变生命的爱。那我们来做出来，我们凭着跟随主，我们把它行出来，让人家来可信，这也是我们今天在北堂我们存在的一个目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来活出基督徒的生活的见证。这里面我们刚刚读到说，是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神他宣召有一个目的，所以他是一个出黑暗，我待会再会提出黑暗。 他是给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有一个呼召，一个目的。那我们是神的子民，但是他有另外 一句话说，我们是客旅，我们是虽然是像天上的居民一样，但是我们现在是客旅，我们是在当下的时候我们在寄居的。所以就 specifically 彼得告诉我们说，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所以他讲说，你们在外邦人当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里归荣耀给神。我们今天怎么活，我们就在这些世上人当中可以带领他们。你怎么活，你好好的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可以带他们来领到这个救恩里面。这也是我们被呼召出来的一个目的，我们来宣扬出奇妙、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这样一个美德。那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光我们从彼得整本书从第一章到第五章，我们来看一下。我这边找出大概有五段的经文，是一个正面的，借着我们的在世上的见证，能够来领人归主。你不一定要讲一篇很好的道，你不一定要懂很深的神学，但是福音的大能改变你的生命。我们来看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就是上礼拜小闯弟兄跟我们来分享的。我们为了主的缘故来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者在君上的，或者在上的君王，因为神的旨意是要你们怎么样行善，可以怎么样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这个 theme 这个主题从头到尾贯穿彼得前书第一章到第五章。为着主的缘故我们来行善，我们有一个好的生活的见证，就我们刚刚所讲的品性端正，好的行为让鉴察归荣耀给神。我们再看接下去，再过几个礼拜志宏会跟我们来分享，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为你们这正是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所以是因为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我们再看到了第三章，我们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所以你看到没有，跟那个十五节那个主题是一样的，叫什么堵住什么糊涂无知人的口，是靠什么？是靠我们的善行，是靠我们的好行为，是福音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来行出来。那我们就看到这里，就读到我们今天所要带入的一个经文，一个主题。我们做仆人的，凡事要敬畏，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要顺服那良善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然后到二十一节说，你们蒙召原是如此。记不记得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有一节，在第九节，耶稣基督召我们。找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来宣扬什么？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之美德。所以这是一个见证，这是一个天上子民在地上生活的一个见证。他的那个招我们就是来宣扬出黑暗。所以我们在黑暗当中里面，我们曾经在黑暗败坏当中，可是我们出来，那我们也愿意领他们那些人一起来进入光明。神给我们有个呼召。那我们今天从这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神所设立的一个雇主跟雇员的关系，我们如何借着这样子如何来见证神，我们的门招，我们的一个救恩的门招。 好，我们再看看今天所读的第一段经文，二章十八节，我再跟大家读一下。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这里提到说是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哈，来敬畏，来顺服主人。你怎么看他说是敬畏神？你可以读成说敬畏的心顺服主人。我很害怕，我敬畏主人啊，所以我敬畏的心顺服主人啊。你怎么可以这样读呢？那我们就从上下文来看哈。这里希腊文是某一个字叫 phobos， 翻成英文就是 phobia， 那个意思就是说敬畏神哈，就是 feeling God。那你去查那个 NIV 的话，它是用凡事 with all aspect， 啊，就是一样，意思就是一个敬畏神的心哈。但是 feel God not feel man。那我们再往前再往后翻，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怎么告诉我。彼得怎么告诉我们说，他在第一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那我们刚刚又要读到，就上礼拜小坦跟我们弟兄跟我们分享的第十七节，我们要敬畏神来尊敬君王，我们要尊敬众人来亲爱教众的弟兄。那我们刚刚读了敬畏的心来顺服主人，还记得我们刚刚读的妻子的角色，她是怎么样？她是和敬畏的心哈，来因着有了品性，因着有了美好的品格，一个品德，来感化不幸的先生哈，因为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然后最后在彼得前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存了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所以这里面是告诉我们是一个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所以顺服是一个敬畏的心，而不是一个这边我们来看一下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尊敬，凡事要存敬畏的心来顺服主人。在当时这是在当时罗马帝国那个时代，因为那个特殊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的需要，他们征服了罗马帝国，征服了很多很多那个藩属国。只要征服下来的话，这些人呢就成为他们的一个俘虏，就是所谓的战俘。战俘就变成他们的一个奴仆。当时大概是在整个社会结构里面算是大多数，他们估计大概有6000万这样一个人口在罗马帝国里面。那基本上他们有些人也受到好的待遇，也有些人是受到非常差的待遇。不管怎么样，曾经教会历史上或者这些文学上面都形容说，他们怎么样来对待这个奴仆。他们讲这个奴仆只是一个什么，只是一个 living tool， 就是一个活的一个工具。他们跟牛羊跟牛车马车没有分别，分别就是说牛跟羊我没办法跟他沟通，我只能我没办法沟通，那个车子我也没办法沟通，牛车马车我也没办法沟通。分别就是说这个奴隶我可以跟他讲什么他可以做，但其他的那个牛跟羊呢，可能我要训练，我可能没办法沟通，差别只有在这里。所以他们完全是用现代化来讲，他们完全没有人权，他们也没有所谓的工会啊，他们也没办法静坐，也没办法去抗议啊。他们就完全是一个工具，像是一个被主人所使用的，而且是主人拥有它，而且甚至每一个奴仆呢都有一个烙印哈，都有一个盖个印，然后表示是他的。如果我以前看过电影的话，什么飘还是根呢，你就会看到说有那个奴仆黑奴都有一个烙印，都有一个那个印记在他们身上，表示说这个所有权是谁的。那这里的仆人呢，是特别只是被拿来做在家里面来服侍的，服侍这个主人呢，是一个家仆哈。这原文是这样看，然后这个主人呢，他用一个非常不好的字，希腊文是一个叫 despotus， 英文就是 despot。despot 你去查那个英文的字典的话，就是暴君哈，就是对你说拥有完全超生杀大权的这样的一个字眼哈。所以我们是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我们来了解当时是这样一个环境。在第一世纪的时候，那些仆人、那些奴隶，因为福音的关系，很多很多人信主， 很多人很多人信主。这时候呢，彼得就写信给他们。你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他写给当时就是在土耳其这一带的地方，分散在加拉太，分散在本都，分散在加帕多加亚细亚皮亚尼这一带，写给这些人。很多人都是像这种，但是信主的一个奴仆哈，写给他们的信。那我们看看彼得的教导。彼得里面告诉我们说，你顺服不但那个温柔啊，良善、善良、温和的要顺服哈，这个很容易啦，就是说你 reasonable 跟 fair， 这很容易来顺服，而且顺服起来非常的高兴。但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连那乖僻的。连那乖僻的我们也要来顺服。那个乖僻它英文是叫做 crooked， 狡猾的，或者是 perverse。 那我们晓得我们这边有条马路叫 cross， 意思就是弯弯的，对不对？那我们刚刚读的那段经文说，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也是用了这个字，就是 crook， 所以是一个狡猾的，甚至是一个刚愎自用，或者是坚持错误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神给我们一个挑战，在这样一个雇主下面，我们还是要来学习顺服哈。但是有人就问说，那是不是如果说叫你来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你是不是要来顺服？如果他真的是坚持错误啊，他是 unreasonable。那我们就用到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小爽弟兄上次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他用到《使徒行传》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说，彼得他们传福音，后来他们被下监，然后官府人就问他们说：“你们不可以来传福音。”然后彼得就讲一句话，他说什么？顺服神，不顺从人是可以的。当你违背真理的时候，我们就回到圣经层面来看，我们要顺服神。因为这世上的权柄有的时候被腐化的时候，到这样子，神给我们一个但书，一个最高的原则，就是《使徒行传》第五章所讲的一样。这边我就想到说，有一个，我前两个礼拜我在中国，那我们团员里面有一个人，他的先生被派到，就是10月11号被派到苏州，到那边去来服侍神，在那边不是服侍神，在那边来工作，在那边做一个汽车的那个，不一定用在汽车方面，就是用在这个电池 battery 做一个厂长。那他到那里去之后，他发现就是说，原来那个厂长生活原来是美国人，美国派去的，有一个美国人，一个白人的厂长在那里，那各方面生活不是很检点。那甚至他下面的经理呢，甚至他们常有机会出去到外面去，就是说来supply 给了一些会议或怎么样，他们就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然后这时候美国就不晓得是不是原因，这美国也就派了新的一个厂长过去。那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要把所有这些人统统把他换下来，把这些经理全部把他换下来。然后所以这个他太太跟我们在团员里面跟我们一起过去，因为我们那边很多高校，他说他今天来了另外一个目的，他来收集一下履历表，看能不能就找到一些合适的，不一定做到主观，那整个就是来到这边做工程师，能够改变国内企业界的一个文化，所以借着这样子能够把一个文化使命给带到企业界里面去，能够让这样一个企业能够来复苏。因为在败坏光景当中的话，那个生意绝对是做不成的。所以彼得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来教导。我们接下来再看保罗是怎么样给我们的教导。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节里面，保罗是跟我们这样教导说，我们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主人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样。所以告诉我们说，事实上保罗是加强彼得的这个刚刚就是敬畏神的心来顺服主人，是加强他，是一致的，好像听从主人一样，我们来用存着一个诚实的心，我们来敬重我们的主人啊。 而且我们是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是服侍人，不像服侍人。因为最后他说，因为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所做的善事，我们不管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我们呼召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光景，我们呼召的时候，当时有人呼召的时候，当时有人成为基督徒，他就是一个奴仆，不管是为奴的，或者是自由的，或者是自主的，他们都按照所行的来得到主的一个赏赐。所以你们主人待仆人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同有一位天上的主，他并不偏待人。那哥罗西书写法也是一样，保罗在哥罗西书写法也是一样，也是叫我们说，无论做什么都是从心里做的，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从主那里得到赏赐，主不偏待人，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所以保罗的教导跟彼得的教导是一致的，一致。所以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在这个当中，我们来学习。即使是乖僻的，我们也学习来顺服啊。目的就是像我们刚刚所读的十五节里面所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个好的一个见证，能够让这些常常批评我们的人，能够堵住那些糊涂无知的人的口，能够领他们到耶稣的面前来啊，能够领他们到耶稣的面前来。我们再继续看他的一个动机。刚刚看到顺服是一个 mandate， 我们来看他一个 motivation。 那事实上我们从上下文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告诉我们说，新译本是告诉我们说，人若在神的面前为良心的缘故，所以这就是我们是一个动机。第一个动机就是叫良心对得住神，英文就叫做 conscious towards God， 是出于这样一个动机。你否则的话，你很难能够持续，真的很难能够持续。你如果是出自人或出自于软弱的话，你可能可以忍很久，可是你终必会肉体会爆发。可是你想想看，天上的奖赏或是神让我们来顺服，在这样一个制度当中，我们来尊重神所设立这样一个制度当中，我们因为一直顺服，很多事情就会发生改变。我举个例子，圣经上写下那个奴仆的制度，对不对？就是黑奴这些奴仆的制度。但是新约里面从头到尾都是一个什么？都是一个属灵上我们是一个平等，都是一个用爱。若是可行的话，我们把这样的制度废掉。就是因为这样子，隔了好久以后，就是也是因为圣经上的教训，我们看了电影《The Grace》，奇异恩典。那个公爵，那个英国那个立法委员，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写一本书叫做《兄弟正三合》，兄弟爱来正三合，是他来废除。然后叫 Newton， 都是受了新约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你不要小看这样一个顺服，你也许看不到，可是你看到他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那这什么叫做良心对得住神呢？那我们再去看什么叫良心。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良心是相对的，对不对？你有没有听说强盗也有良心，对不对？他说我掐你前没有杀你，我有良心，对不对？所以良心是相对的。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这良心是向着神的良心，向着神的良心。即使不信神的人，他们神也把良心放在身上，神把那个灵放在他的身上，神把那个灵放在他们的身上。康德讲过有一句话哈，他说有两件事情让我越来越害怕。第一就是闪烁着星空的天空，第二就是在我心里说话的良心。神借着他的创造的大自然和他安放在人心里的灵来启示着我们。在2007的时候，温家宝写过一首诗，大家都很清楚，在同济大学写过一首诗，那诗名叫什么？仰望天空啊！神把一个良心放在一个，从来没有一个政治家写过这样一个诗。他把说讲到圣洁，讲到公义，讲到光辉，他仰望天空的时候。 这边告诉我们说是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的良心，除去我们的死刑。然后提摩太保罗也告诉我们，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从那个清洁的心，是从一个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我们所生出来的，生出来一个爱，这个爱，因着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持续的久。我想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圣经上的一个例子，就是大卫跟扫罗，大家都很熟悉哈。那个大卫后来被高利了，然后扫罗是被神所来厌弃，因为他骄傲，或者是自己破坏了这个祭司的制度，然后他行了一些就是随己意来侵占了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那神就废了他，就立了大卫。那立了大卫，那我们晓得这个故事里面，我大概提一下，就很简单，就是说他出去打哥利亚，然后把他打赢了。打赢之后呢，然后回来之后，妇女们就说：“扫罗什么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哈，扫罗就非常的发怒，啊，不喜悦这话。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将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归我。那还有什么没有给大卫的？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从那时候开始，扫罗就来怒视大卫，就来逼迫他。哈。那从人来看，他身上已经是被来拣选，那大卫就开始逃亡，大概有一年半的光景。其中有两次，大卫能够有机会，能够很轻易的，就神就把扫罗交在他手中，可是他没有这样子做。他讲了一句话，这是发生在隐基底这样的一个山洞里面。扫罗到里面去方便，去圣经上叫做大姐，就是方便。然后大卫他们刚好躲在那洞的后面洞口，然后那些跟随他的人就说：“这是谁给你的机会？你赶快去把他杀了。”那他也真的过去做了，但是他只把他的衣襟给切下来。当时他切的时候，他就非常心中，随后他就非常的自责，因为割下了衣襟哈，并没有把他杀了。他就说一句话说：“我的主。”就是讲扫罗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啊。然后后面还继续的对话，他跟扫罗之间的对话，他说：“我父啊。”他称那个大卫扫罗是他的父，因为的确是他的父啊，因为他娶了他的女儿，而且他跟他儿子来立约，所以跟扫罗是很亲密的一个关系。他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没有意来背叛你，你虽然要来猎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他讲一句话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来判断是非，在你的身上为我伸冤。”从这样一个圣经上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来学习这样有一个功课，真的是像圣经上所讲的一样，刚刚所讲的这段经文一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节到第二十一节，预备，请。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心平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边你看到没有？什么以恶报恶，以善胜恶？稍微清楚点，不要搞混了。不要以恶报恶。主说：“伸冤在我，主必报应。”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话是对我们说的。我们在这里有多少个 PhD， 有多少个从中国从远东出来的，我们往往很没办法容纳说别人没办法尊重我的意见。我们常常会凭自己的意见，就是常常自己伸冤，常常就硬着头皮干。 我们这句话实际上是就是对我们说而言的，我们来学习，我们来学习如何来为着神的缘故，我们来学习一个顺服的功课。这是对每位弟兄姊妹所说的，特别是在北美对我们这些弟兄们所说的。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凡而且不要为恶所胜，反而要以善胜恶。他最后他第二个动机就是在第二十节，是因为得到神的一个赞许，因为说这在神看是可喜悦的，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是可喜悦的。他其实直接翻哈是 This is grace to God， 我们何德何能啊，是 a grace to God。那我们不敢这样翻了，我们就翻的比较简单一点，就是我们这是 praise to God， 能够让神喜悦，不是我们给神一个 grace， 可是他原文的意思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行善受苦能忍耐，这是什么？这是得神的赞许的，得神的喜悦。这也是彼得，其实也是整本圣经新约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的一个应许，神的一个旨意。彼得告诉我们说，第三章第十四节就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第四章也告诉我们说，14-16，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为这个名归荣耀给神。这四章14-16事实上就是我们现在读的第二十节一模一样。如果我们因为犯罪而受责打能忍耐，这没有什么好可夸的，因为你这是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这是罪有应得。你的忍耐也没什么好可夸的，但是说做一个基督徒，甚至是为一个基督徒的名受辱骂，做基督徒而受苦，倒要将这个名归给神，这是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我们再看第三个动机，第21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蒙召是为此，神他蒙召，神的一个计划，我们蒙召是为此。常常有时候听到一些假的老师来讲说基督徒这个受苦不是神的心意哈。我们今天刚刚我们在传道主学的时候，我们也查受苦是神耶稣基督，甚至用受苦神给耶稣基督学一个功课，要他学顺服。你们有没有想过神也让耶稣基督来顺服，为什么？因为他作为一个人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甚至耶稣基督也要来学顺服。怎么来学呢？借着苦难来学习顺从，得以完全，最后为我们上了十字架，最后为我们上了十字架。那我们有时候常听到一些错误的教导，或者是成功神学，或者怎么样，他说受苦不是神的旨意啊，不是神的心意。可是你去看圣经啊，你去看马太福音，你去看我们刚刚读的，你去看我们刚刚读的那个约翰15章。因为世界会恨我们，我们一定会跟世界来违背，跟世界的潮流来违背，世界一定会对我们有些迫害。那我们刚刚讲的说是出黑暗，那你黑暗那里面一定会受到迫害，因为我们在光明，光明里面黑暗里面容不下光，在这个时候你就很难，你一定会受到迫害。常常就听说在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那你如果不拿红包或不拿什么话，你就被人家排挤，那你就多多少少你就会受到一些逼迫，受到一些迫害。那这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同流合污呢？我们还是要怎么样？我们来做呢？神告诉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告诉我们神有圣经上明明白白的写出来，我们要未来神来做见证。虽然你会受到排挤，可 可是最后的那个荣耀，那神给你的福气是大于你现在所能够受的这样一个苦楚。因为我们刚刚也讲到，我们救恩一个蒙召哈，包含忍受冤屈、行善受苦、能忍耐。因为在基督里面召我们，就是彼得前书里面2:9-10里面所告诉我们，我们这个蒙召里面呢，不只是我们有成为。其实我讲这个道的时候，我心中很挣扎。如果你刚刚信主的话，你快快乐乐的，你好好的享受神的恩典，神给你的 privilege。你如果信主很久，应该这样讲，你信主一开始你就要来学习一个委身的生活，是以基督为主的一个生活。以基督为主必定会受苦，可是这个道是很难去讲。那不管你信主多长或多久，这个道神的话借着今天的经文来向我们来显明。提摩太后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就显明了嘛。保罗这边显明了，凡愿意敬虔度日的基督徒，在基督耶稣基督里面必定要受逼迫。所以彼得也是这样讲，保罗也是这样讲。其实这不是什么新的，因为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就告诉我们说，为义受逼迫的人，天国是他们的。那为主耶稣来受迷受辱骂的是有福的。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他所顺服的榜样，21-23，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公义审判人的主。这边我们看一下，跟随他的脚中行。第一个我们看一下榜样，这个榜样那个希腊原文是在这里，但事实上它就是意思就是说，小孩子学写字有没有？就有一个东西来垫着，然后让他写啊，在就好像一个垫板一样。那我们在东方，我们在中国，我们要学，大家小时候都学过书法，学过书法有个什么？有个什么字帖，然后我们照着模拟，对不对？我们有什么王羲之是吧？还有柳公权是吧？我小时候就是我们小学就这样学书法，所以它就是一个我们来学，神给我们立下一个榜样。就好像用希腊文来讲，就好像是一个小孩子来学写字的时候，然后小孩子一开始学 ABCD 的时候，我们看都有那个 dotted line 有没有，然后他这样子写，对吧？我们家里面都有小孩子嘛，写 ABCD 他们就这样，就是像一个这样子，神就给我们耶稣基督他自己受过苦，给我们留下一个榜样，就好像那样的一个字帖一样，让我们来跟随他的脚踪。这个脚踪呢就是一个 footprint 啊 ，footprint， 上礼拜五就是魏晨弟兄跟我们来分享那个脚印的，那个走那个 footprint 啊 ，footprint 分享的非常的好。事实上，我们就来跟随他的脚踪行，怎么走我们就跟他这样走。因为你在下雪的时候，你就发现，或者是在一些，你就知道那些有那些东西大概就是安全的，可以这样走。或者你在深山里面，你当你那个迷路的时候，如果发现有些脚踪的话，你就可以跟着走。这是人走过的，那可以通到安全的地方。我们再看他顺服的榜样，他里面的对话，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就是说他的所谓所行跟他的所言都是一个完全的。虽然我们没办法到完全，可是我们可以来学习耶稣基督的公义、圣洁而诚实，我们来过一个 godly behavior， 活出一个把我们的信仰活出来哈。我们来活出来给人家看，这是非常难做到的。雅各书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话语上完全，他就是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的人。 我们再往下看，他说他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我们晓得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不管他在被审的时候会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受到很多的讥诮啊。有一个讥诮大家都很熟，就是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的话，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啊。祭司文士长也是这样讲，他说你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你说你是以色列的王，你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我们就信你。耶稣基督没有这样做。曾经听过有人讲到，徐华弟兄讲到，他说我要是耶稣基督的话，我就怎么样，你们听过没有，我就下来打两个巴掌，我再回去。我们平常人做不到。我举个例子哈，保罗在使徒行传23章的时候，保罗被抓还是干嘛，被公会来审问，他看着公会里面的人，他就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哈，直到今日。那个大祭司亚拿利亚在审问他嘛，大祭司就吩咐旁边的人打他的嘴，打保罗的嘴。那保罗没有骂不还口，保罗其实跟我们差不多，他没有骂不还口，他马上就讲一句话，有没有人知道？你这个粉饰的墙，神要打你，把大祭司骂了一顿。你坐堂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来打我。站在旁边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你知不知道你在辱骂神的大祭司？保罗马上怎么样？马上道歉，因为他尊重神在当时所立的这样一个制度。他马上就是说，旧约上有这样的节讲到说，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长官，所以他也在服在这样一个权柄下面啊。保罗，耶稣最后他说，刚刚我们读那句话说，他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耶稣基督受苦之中完全信托神的公义，他并不为自己来伸冤，他是仰赖神的公义。那耶稣基督这样子，那何况我们十字架的这样一个苦，是世间没有比这个苦还要大。我们在冤屈之中，我们来效法，我们来仰望神的公义，我们来、等候神为我们自己来伸冤，我们来信赖神的公义。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清平主怒，伸冤在我，我必报应。那最后有些结语，在讲结语以前呢，我心中有一个很大的感受。我们晓得这今年2009，我们底特律受到很大很大的风暴，经济上的风暴，我们工作上面，我们跟雇主到了一个地步，美国公司需要所谓的雇员来帮助他，怎么帮助？解雇。怎么帮助？降级。怎么帮助？裁员。怎么帮助这些工人走路？有多少的辛酸在里头？有多少的委屈在里头？弟兄姊妹们，这句话告诉我们说，我没办法很 specific 举一些例子出来。今年2009，我们教会受到冲击非常非常的大，我们对我们的公司，我们基督徒，我们行事为人，我们勤奋的工作，我们在工作上来见证神。可是在裁员的时候，我听到很多是基督徒，我听到很多，我在通用上班，好几位也听到被降级，不代表什么，那都是地上的事。可是最后我们把这个交托给神，神是公义的。当然这从你后面来看，这不算什么苦楚， 可是你在你过程当中，你一家一家的需要，一家的仰望，还有就是说你的信仰、信心、你的生活整个层面，可能都要被这个所来影响，被这个经济的风暴、被经济的这个海啸所影响。但是这个时候，借着这样一些的刚刚我们所神给我们一些的话语，我们来彼此来勉励。那最后我们读几段的经文，我们特别读，我读给大家听好了，因为经文比较长啊。登山宝训，耶稣基督讲完这句话之后，登山宝训到最后他讲完结束的时候，他就讲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起你们的弟兄的案，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就也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那样完全一样。路加福音第六章32-36，还是我读给大家听。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他们。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下面是借给人哈，罪人也借给人。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必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事实上，一个是登山宝训，一个是平原宝训了。一个记在马太福音，一个记在路加福音，都是要我们完全，虽然我们做不到像我们的天父那样完全一样，我们要慈悲，像我们的天父那样慈悲一样。虽然我们做不到，可是神的命令就在那里。最后，彼得用彼得话作为一个结束。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到所预备的，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你们是有大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被试炼，就比那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危险，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来谢谢你，谢谢你啊、你把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教训，我们以往只是很笼统的知道顺服，可是神你让我们就特别让我们来学习，我们每天生活里面我们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我们可以应用在公司里面，也可以利用在家庭里面，甚至做妻子的也都可以来应用，就是那温和善良的也要顺服，连那乖僻的丈夫也要顺服。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来学习顺服，神你在地上立下这样的一个社会的一个结构里面，我们来学习，因为小的最后整个一个赏赐，一个赏罚，都是从公义的神来做审判。我们来学习仰望，来学习耶稣基督，他受苦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被召也是如此。我们来学习他的榜样，我们来经历到神的恩典，我们彼此来勉励。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